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月5日22点整，巴黎时间11月5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1月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赛老城区三栋住宅倒塌，全力搜救幸存者，目前已知7人失踪，2名过路人下落不明。法国开始禁止使用各种以微百亩为主要成分的杀虫剂。美国假期购物季来临，亚马逊大手笔推出免费送货。一战停战纪念将在巴黎举行，特朗普说很可能在巴黎不与普京会面。听众朋友大家好，10月5日上午9点多，马赛一个老城区的2座住宅不知何因突然倒塌，消防队赶到之后用吊车试图救人时，第三栋住宅倒塌，目前不知瓦砾下是否埋了人。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准备前往马赛，正在法国东北部莫尔特泽波尔省的参加一战停战纪念活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全国民众团结一致，支持正在遭受痛苦的马赛民众。最新消息显示，7人失踪，2名过路人找不到行踪。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市的老城区诺阿伊3栋住宅先后倒塌，目前仅知有2名过路人受了轻伤。近20辆消防车、60多名消防队员携带着搜救犬，在事故现场搜寻可能被埋下的居民。马赛市市长格丹希望，在瓦砾下找到的尸体越少越好。法国在野党不屈法兰西领导人梅朗松取消所有在巴黎的活动，前往马赛的现场。他批评政府实施的是穷人住危楼的失败政策。法国内政部长表示会前往出事的现场。正在参加一战停战纪念活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承受了痛苦的马赛还在遭受痛苦。马克龙表示，我想要说的是，整个国家对我们的同胞、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地区都有着感情。倒塌的三栋住宅是不是危楼？一名住在2楼的居民伯纳托告诉法新社记者，加固住宅的施工计划本应该在这个星期就开始。这两天我们住在里面总是提心吊胆，周末地面好像微微的颤抖了，我们65号住宅的大门都无法关严。但是居民伯纳托对法新社记者说，这是200年以前的建筑，但我们不能说它是危楼。也有住在对面的居民向法新社表示，他们在对面可以看到63号楼、65号楼、67号住宅从2018年7月起就开始出现很大的裂缝。住宅63号的26岁的小伙子卢多维克告诉法新社记者，早晨9点多有很多人要经过这条街，我们这里住的都是一些很穷很穷的人，这完全是几栋危楼。他还对记者表示，在马赛的老城区，这些都是破房子，破房子也很多。法国国家食品安全机构5日宣布，彻底禁止使用各种以微百亩为主要成分的杀虫剂。该机构在重新评估市场上还有微百亩成分的产品之后得出结论，认为此类产品无论对人体还是对环境都带来的风险是令人无法令人接受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瑞迪更详细的介绍。
国家食品安全机构副主席向媒体表示，使用微百亩产品对播撒这些产品的人、对田间劳动者、对周边居民都有危险。该机构还怀疑这些产品对消费者也有危险。微百亩产品会刺激皮肤、呼吸系统以及眼睛，并可能造成损伤。 国家食品安全机构已经通知相关工业部门将收回所有现行的微白母产品许可。这些相关工业部门可以在未来十天内就这项禁令发表看法。但国家食品安全机构副主席强调，收回微白母产品许可的决心已定。11月底以前，禁令就应当切实进入实施，届时所有微白母产品将被禁止买卖或使用，现有库存将通过特殊专业渠道回收处理。微白母是欧洲广泛使用的杀虫剂，化学名称为甲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用于在开始蔬菜种植，尤其是野苣和番茄种植之前的土壤杀虫灭菌工作。法国每年大约消费700吨微白母产品。蔬菜种植是法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产业，微白母使用也就十分广泛。但今年9月和10月，曼恩卢瓦尔省出现多起中毒病例，省政府已临时决定在明年1月底以前禁止当地菜农使用微白母杀虫剂。目前许多农作者已经开始使用其他的方法为土壤灭菌，比如通过日晒，但曼恩卢瓦尔地区的气候环境不足以采用这种方式，而以蒸熏方式灭菌不仅需要很多时间，也需要消费大量的燃料。
美国假期购物季来临，亚马逊大手笔地推出了免费送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亚马逊公司周一宣布，自11月5号开始，在全美地区推出免费送货服务，并向其会员提供多达300万货品的当天免费送货服务，而不是原本的两天免费送货。这些促销活动将持续到圣诞节前不能再及时送货为止。圣诞节前的送货时间通常需要5到8个工作日。亚马逊在去年假期购物季也提供免费的送货促销活动，但规定顾客必须至少网购25美元。预料亚马逊公司的免运费送货促销活动将给其他大型零售商带来压力。塔吉特上个月表示，自11月1号到12月22号将提供所有顾客免运费两天送货服务，取消非会员顾客至少购买35美元才能享有的免费送货的规定。沃尔玛上个月宣布，今年假期购物季，在该公司购买35美元以上所享受的两天免费送货服务，将扩大到其网站上第三方商家的商品。分析师估计，全美超过50%的家庭都是亚马逊的会员，这也是亚马逊主要的营收来源，其会员每年支付119美元的会费。根据亚马逊公司最近发布的财报，自2015年到2017年，运费成本几乎翻倍，上升到217亿美元。
2018年10月11日是阵亡将士的纪念日，也是一战停战100周年的纪念日。纪念活动从11月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0日。11月11日当天，一战停战纪念活动达到高潮。美国总统特朗普、俄国总统普京等领导人也将来巴黎参加圣诞的纪念活动。美国白宫5日发出消息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黎很可能不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11月5日在斯特拉斯堡拉开的纪念活动的序幕，随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踏着纪念漫游的步伐，巡走11个省的17座城市。10月6日参观完一个战后公墓之后，他将前往凡尔登。6日下午，马克龙将前往兰斯，与马里总统凯达共同参加一战期间为法国作战的非洲士兵。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加莱海峡省的邻近罗雷塔圣母院国家公墓举行纪念仪式，一座国际纪念碑树立在此。在北加莱海峡战场上阵亡的60万士兵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纪念碑按字母的顺序刻上曾经互为敌友的60万名士兵的名字，不分国籍，不分等级，不分宗教信仰。100年后的今天，他们相聚在一起，接受同样的纪念和敬意。 八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参观索姆河战役100周年纪念的战争纪念馆。马克龙九日将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共同出席在索姆举行的纪念活动。十日，他将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战停战地出席纪念活动。11月6日，美国中期选举将正式到来。数据显示，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选民参与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国会中期选举，呈现出早期投票人数最多、小额捐款总量最高、女性投票热情最高和年轻选民不甘落后的几个现象。今年中期选举将改选美国国会众议院全部435席，参议院100席中的35席，全美50个州的36州的州长，美国3处海外领地的总督，全美99个州立法机构中87个立法机构总计6600多个席位，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旧金山、芝加哥等重要城市的市长。中期选举不选总统，但从两岛预选开罗到选战最后的冲刺，总统特朗普一直是共和党选战的核心。选战最后一周，特朗普5天内穿梭8个州，参加了11场竞选集会，并祭出计划取消出生公民权等更加强硬而富有争议的反移民政策。但这些举动在动员共和党仓票的同时，也可能会刺激更多民主党的选民。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积极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使得选战变得更加焦灼。同时，选民为赢得各自关心的话题，移民法改革、边境安全、减税、贸易等等，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投票。据预测，此次中期选举，美国年轻选民的数量将增加5倍。据数据显示，在两个选情焦灼的关键州德州和乔治亚州，18岁、29岁选民完成早期投票的人数比2014年增长了近5倍。这两个州是以往的共和党阵营，但今年的选势却非同一般。两党候选人，德州共和党现任国会参议员克鲁斯与挑战者民主党竞选人沃罗克的博弈异常的激烈。在德州，年轻选民投票率增加了 5.08 倍，其中来自民主党的传统的票仓非裔、西班牙裔年轻选民投票率也增长了2倍之多。在乔治亚州，年轻选民的投票数量增长了 4.7 倍。非洲裔的年轻人完成早期投票的数量增加了 1.65 倍。西班牙裔的年轻人完成早期投票的人数增长了 5.71 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对全美做出的民调显示，目前 40% 18岁和29岁年轻人表示一定会去投票，比2014年增长了1倍之多。英国伦敦警方11月5日表示，由于一起仍在发生中的事件，警方已经关闭了国会大厦附近的国会广场。警方消息人士还透露说，一个可疑的包裹正在调查之中，关闭区域可能会在不久之后重新开放。这名消息人士并未透露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墨西哥大毒枭矮子古兹曼11月5日在纽约受审，他被控经营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在25年间走私超过155吨的毒品进入了美国。审判在布鲁克林举行，规模庞大，将耗费数百万的美元，预计需费时4个月以上。世人将看到这个全世界臭名昭著罪犯之一面对美国的司法审判。检察官投入多年拼凑出对矮子古兹曼不利的庞大证据。他2017年被引渡到美国，在此之前他在墨西哥曾2度越狱，第一次躲在洗手间，然后溜到通到监狱淋浴间的隧道，成功逃了出去。专家说，美国政府很可能将61岁的古兹曼送进最严密的监狱，让他在狱中度过余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8年11月6日星期二，下面重播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周一在上海隆重开幕，力推这次博览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前往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强调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的大门，继续降低关税，并且放宽市场的准入。但是评论认为，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突破性的措施，只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并且没有真正的对症下药。首届进博会被认为是中国官方极为重视的一次集政治峰会与贸易展销会为一体的一个盛会，也是习近平今年最后一场盛大的主场外交秀。在中国官方宣传的口径中，进博会被称为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的展会，要将中国这个出口大国打造成进口大国。中国官媒称，上海将成为全球好货的买家天堂，并且豪迈地表示中国准备买买买。换句话说，北京试图将其经济增长的模式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超市，希望以进博会为支点改变这一形象，以重新平衡其经济模式。评论也指出，这是自特朗普总统当选以来，习近平第三次站到了世界舞台上，重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并将中国形塑为国际开放市场与加强合作的拥护者。但是大会开幕之际，已经展示出了经济热但是政治冷的格局，七国集团的首脑竟没有前来助兴。前来捧场的领导人名单上，除了捷克的总统和瑞士联邦主席、匈牙利的总理以及巴基斯坦的总理以外，其他高级的国家领导人大多都是来自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发展中的一些国家，同时许多跨国公司也派遣的是低级别的高管来作为代表。周一，习近平在演讲中倡导继续开放合作，暗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同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国际贸易秩序的维护者。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会加强行动，激发进口潜力，降低关税壁垒，持续放宽市场的准入，并且升高惩罚侵犯智慧财产权的行动等等。习近平还誓言，中国将造就世界一流的经商环境。他也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更加便利的政策。他在演讲中还宣布，预计中国在未来的五年，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而针对全球化，习近平也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同时他也呼吁各国也都要坚持开放。习近平在讲话中将中国的经济比喻成一片大海，针对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他充满信心地指出，中国这片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的狂风骤雨，大海依然在那儿，面对未来，中国也将永远都在那儿。为了回应外界的担心，习近平也强调，中国将尊重国际营商的惯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的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的效率，引入惩罚性的赔偿制度，显助的提高违法的成本等等。这场演讲之前被指示将要发布重要的信息，因此也受到高度的关注。但是在习近平的讲话刚刚发表之后，彭博社就分析认为，投资者在关注中美贸易战是否将达成协议之际，密切关注习近平是否将在进博会的演讲中公布新的措施，显示中国认真地对待开放的经济。但他并没有在演讲中释放出很快将出台突破性措施的信号，来应对亚洲股市下跌、人民币贬值的不利局面。因此，半个小时的讲话并没有给亚洲的股市带来强劲的推动力。投资者反而认为，习近平的演讲只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并且没有公布具体的突破性的措施。亚洲多国的股市在习近平的讲话之后也出现了表现不佳的局面，来做出回应。评论指出，虽然习近平承诺在今后15年之内将进口30万亿美元 美元的商品，与此前估计的24万亿美元要高一些。但是他的这一个政策的宣示很大程度上与此前的声明是一致的。中国政府今年已经削弱了进口的关税，并称将继续实施。此外，习近平也没有公布任何有关中国刺激经济计划进一步行动的详情。彭博社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周一的讲话还是延续了过往空泛的风格，虽然表示要在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等等等等方面进一步扩大的开放，但是它的内容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习近平通过举办进博会以化解贸易摩擦的想法，在诸多方面体现了北京的政策和外界预期之间的一些差距，比如面对盗窃知识产权和繁琐的合资要求等等批评，北京都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而给出的答复似乎更是要买更多。安克顾问公司的大中华区的主席麦建禄就批评说，这只是老的套路，中国在遇到问题时就总是买买买。他表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向中国推销进口的产品，而在于市场准入。中国明白这才是这场贸易战中真正的核心矛盾，但是中国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回复。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这是11月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美国的此次中期选举变成了对特朗普的公投，民主党有望主导美国众议院。中国承诺扩大市场、增加进口，这是法国世界报网站11月5号星期一的一个大字标题。文章写道，11月5号星期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承诺要进一步开放中国进口市场，并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那些指责北京不兑现改革承诺的批评者上了一堂自由贸易的课。文章指出，在首届上海进口博览会聚集的世界各国领导人面前，中国国家主席保证，中国将增加努力，放开市场，增加海外采购。但中国国家主席并没有宣布具体的重大措施。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承诺说，我们将鼓励世界级商业环境的出现。聆听习近平讲话的有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以及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等等。习近平向这些领导人表示说，中国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它会更加开放。文章继续写道，中国本周在其经济首都上海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展览会，这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份发起的美国贸易战的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没有对美国指名道姓的情况下谴责了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并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在攻击他人之前先扫清自己门前的雪。习近平还说，他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责怪他人，他们不应该拿着指照别人的缺点而不照亮他们自己的路的手电筒走路。文章说，最近几个月，北京和华盛顿都对对方的产品征收了惩罚性关税，但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仍然是继续打破记录。虽然中国大约一半的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已经受到惩罚性关税的制裁，但特朗普威胁要打击所有中国产品。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没有参加上海的进博会。然而，特朗普和习近平预计本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国际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这一会晤可以缓解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但中国贸易的巨大成功也引起了美国以外的国家的批评。 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就在习近平发言后回忆说，他的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在十年内增加了近八倍，反映了北京在非洲的巨额投资。不过肯尼亚总统说，这一贸易是严重失衡的，它是有利于中国的，因此必须纠正这种不平衡，以公平地分享贸易的成果。文章指出，参加了上海首届进博会的有来自130多个国家的3000多家外国公司，其中包括通用汽车、福特、沃尔玛和特斯拉等几家美国巨头。在上海进博会开幕之前，法德驻中国大使都发出了呼吁，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法国和德国的大使上周在中国媒体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要求北京做得更多，以确保外国公司的公平竞争。文章说，外国公司和外国政府经常抱怨他们在中国遇到的障碍有模糊的法规、官僚主义，在和中国的国家企业竞争时受到歧视，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不利。文章最后还指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的62个国家中，在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度方面，中国排名第59位。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题目是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是否会输掉众议院？
11月6日是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在这一天到来前的一个星期，共和民主两党候选人都卯足了劲做最后冲刺。美国媒体纷纷发表选情分析，大多数媒体预测共和党将输掉众议院。这次中期选举将改选国会众议院全部435个议席，目前共和党占235席，民主党占193席，参议院将改选100席中的35席，目前共和党占51席，民主党占48席。同时，美国的50个州有36个州将改选州长。媒体预测，参议院改选共和党可保住多数党地位，问题在众议院，民主党只要多赢23席就能夺得众议院控制权。纽约时报说，民主党这次渴望拿下35席，超出重掌众议院所需的23席。每届总统任期的一半便要举行中期选举，中期选举被视为选民对现任总统政绩的评判，往往对执政党不利。目前共和党占据白宫宝座，控制国会两院、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多于自由派，选民不乐见某一党完全执政的现象，会把票投给反对党。如果共和党输掉众议院，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简而言之，特朗普两年来实施的大部分政策将受到众议院的否定，包括减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解禁石油煤炭开发、禁止极端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入境、遣送和堵截非法移民、废除奥巴马健保、退出有害美国的国际多边贸易协议等等。他今后要实施的各项政策的立法程序也要遭遇众议院的否定和阻挠。而且民主党控制的新一届国会众议院首先会把弹劾特朗普提上议程，不变的则是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和全面反击共产中国对美国的侵害，因为那是共和民主两党达成的共识。那么今年的中期选举是否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华盛顿邮报指出，在六日中期选举投票日前的最后周末，选战笼罩在不确定性中，民主党最终能拿下众议院多少席次仍不明朗，不明朗就是民主党未必如愿获胜。历届中期选举经验证明，经济的好坏会对选举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经济蒸蒸日上。联邦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十月新增25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降到50年来最低的3.7%，全年时薪上升3.1%，是2009年来最高升幅。经济形势大好，会让一些反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选民决定投票给谁时左右为难。近来，特朗普对中美洲大篷车移民冲击美国采取强硬拒绝的立场，和废除出生公民权的宣誓，也深得许多美国选民的支持。长期困扰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到了共和党特朗普执政才有解决的希望。要是因为中期选举使这一希望破灭，那么选民投票时就不能不考虑再三。美国有着强大的左派媒体和左派学界，美国有庞大的利益团体，他们支持民主党并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但左派与利益团体面对共和党特朗普执政2年来一项一项的兑现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投下反对票也不会没有内心的挣扎。一切到11月6日便将见分晓。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一旦输掉众议院，那么特朗普总统就成为跛脚鸭。未来，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就由跛脚鸭总统来领导了。这是美国选民的选择，民主政治就是这样。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马赛老城区3栋住宅倒塌，全力搜救幸存者，目前7人失踪，2名过路人下落不明。法国开始禁止使用各种以微百母为主要成分的杀虫剂。美国假期购物季来临，亚马逊大手笔推出免费送货。一战停战纪念将在巴黎举行，特朗普说很可能在巴黎不与普京会面。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今日经济。美国对伊朗最严石油禁令是否全面落实奏效？
各位听众，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的第二波经济制裁措施11月5日生效执行。新措施主要针对伊朗经济2大命脉，石油和金融。特朗普政府希望这些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能够逼迫伊朗在核武开发问题上就范。新一波制裁将重创伊朗经济，但石油禁运措施也势必影响国际市场的供需走势。而观察人士对这些措施是否能确实奏效也多有怀疑。11月5日起实施的措施被看作是比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制裁更加严厉。特朗普希望将伊朗的石油出口尽可能减少到接近零。一些在奥巴马时期未被列入制裁清单的油类这一次也未能例外。新制裁措施的另一部分主要内容涉及金融业务。自5日起，任何外国银行如果继续与伊朗中央银行以及其他一些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的银行开展业务往来，他们将受到美国的制裁，无权进入美国的金融系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日接受美国 FOX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列出了一个包括伊朗600多个人和单位的黑名单。美国财长姆努钦上周解释说，美国希望将伊朗排除在国际银行业合作的重要架构银行结算系统 SWIFT 之外。新措施无疑将大幅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伊朗财政收入40%都来自石油贸易。新措施虽然5日才正式生效，但很多国家已经先行减少进口伊朗石油，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在9月份就已经从今年4月的每天250万桶降低到每天160万桶。新措施无疑将给原本已经困难重重的伊朗经济带来重创，但伊朗也是国际原油市场的重要产油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3大成员。严控伊朗石油出口是否会由此而推高市场价格也未可知。 要稳定市场供应，需要其他产油大国提高产量。最大输出国沙特阿拉伯虽然已经表示会弥补伊朗石油的空缺，但观察人士担心沙特的石油储备会因此枯竭。倘若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美国人也有可能会被动面对这些制裁措施的后果。特朗普政府希望这些严厉的制裁措施可以逼迫伊朗政府就范，签订一项比2015年达成的国际协定更能有效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新协议。但这些新制裁措施是否真能全面奏效，则是未知数。首先，伊朗政府周一已经表示，他们将努力绕过这些所谓的非法的制裁措施。观察人士指出，伊朗对绕过国际制裁非常在行，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输出石油，比如将其石油产出与伊拉克的产品混合，或者利用欧盟为应对美国此波制裁而设想出的物物交换机制。一家专门监督运油船动向的机构近日表示，自十月底以来，伊朗油船为了避免被定位系统发现，开始关闭其发射应答机。现在唯一可以追踪这些油船的方式是卫星图像。不过，伊朗即使可以避开禁令，但由于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制裁措施，其石油贸易所得将无法进入银行系统。其次，与2015年以前的国际制裁不同，当时的制裁措施建立在国际社会的某种共识基础上，但此次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2015年艰难达成的核协议并恢复制裁措施，遭到了其他协议签署国的一致反对。欧洲联盟甚至设计了一个试图绕过美国制裁的机制，希望维持与伊朗的石油以及经贸往来，避免伊朗迫于经济压力也宣布退出核协议。不过，这项旨在绕过美国制裁的机制目前并未能如愿成行并运作。此外，这些看似严厉的措施本身也有很多未知数，因为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布对任何违背禁令者绝不手软，另一方面也宣布有8个国家可以暂时豁免制裁，允许他们可以多有6个月的时间减少进口伊朗石油。目前尚不知道这8个国家的具体名单，只知道土耳其在被豁免名单之上。外界估计，中国和印度这2个重要的伊朗石油进口国很可能像此前的石油禁运措施一样免受制裁。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主，但从目前情况看，已经面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大战应接不暇的中国政府，这次似乎有意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有消息甚至显示，中国已经开始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以上是今日经济。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0204041。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巴西极右派社会自由党的候选人博索纳罗于10月28号星期天，在巴西第二轮总统选举投票中当选巴西总统，并将于2019年1月1号正式上任。在今年63岁的博索纳罗当选的消息传出后，在拉美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领导人都纷纷对博索纳罗的胜利表示欢迎。首先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下了基调，他非常迅速和热烈地对博索纳罗的当选表示欢呼。在拉丁美洲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右翼领导人，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巴拉圭总统马里奥·阿夫多、墨西哥现任总统佩尼亚·涅托和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都对这位波索纳罗新领袖表示了祝贺。媒体广泛认为，随着波索纳罗的胜选，整个拉美的政治形势都将朝右转。不管这些祝贺的声音里有多少只是外交的成分，但是波索纳罗在竞选期间多次对中国的指责，以及他最近将要把巴西驻以色列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的表态，不禁让人担忧中国和巴西的关系今后向什么方向发展。在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就来看看可能预示今后巴西中国关系走向的一些元素。首先，巴西新当选总统波索纳罗有热带特朗普、巴西特朗普之称，在中美贸易战还看不清未来的情况下，可能将形成的巴西美国轴心关系至少对中国是不利的。波索纳罗有热带特朗普、巴西特朗普之称，他自己本人也曾经宣称他是特朗普的崇拜者。在巴西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之后，波索纳罗曾经在记者会上宣称他是特朗普总统的仰慕者，特朗普想要伟大的美国，而他想要伟大的巴西。随后，在离波索纳罗正式上任总统还有几周的时间，当选总统才几天的波索纳罗就表示他要把巴西驻以色列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加强巴西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像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所做的那样。11月1号星期四，波索纳罗在接受今日以色列报纸的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将巴西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就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波索纳罗还表示他将会兑现承诺的。除了表示要搬迁大使馆，波索纳罗这名军人出身的极右派当选总统走得更远，他暗示巴西还有可能会关闭巴勒斯坦在巴西利亚的外交代表处，因为这个外交代表处离他的总统府太近了。他说，巴勒斯坦必须首先是一个国家，然后才能有权拥有大使馆。11月1号星期四晚上，波索纳罗在脸书上证实了今日以色列报纸上发表的他的言论。他证实他声称要搬迁巴西驻以色列大使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他的朋友波索纳罗的这一历史性步骤表示祝贺。看来波索纳罗将改变和阿拉伯国家联系紧密的现巴西外交和贸易政策。以容易冲动而闻名的波索纳罗要对和阿拉伯世界联系紧密的现巴西外交政策实施根本性的转变。波索纳罗将在巴西中东外交和贸易政策上实施的深刻转变马上就招致了批评的声音。一名巴西政治和历史学家告诉法国《世界报》说，波索纳罗是一个激进的人，根本不了解世界，他可能会危及巴西经济的很大一块。巴西是穆斯林国家的清真肉类的出口大国。圣保罗的一名国际关系教授说，波索纳罗在冒很大的风险，和穆斯林国家关系搞僵，巴西会损失很大，而从以色列那里获得的收益是很少的。疏远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拉近和以色列的关系，进而和美国形成巴西美国轴心，这对正在和美国打贸易战的中国来说实在不是好消息。更何况波索纳罗在竞选期间还多次发表指责中国的言论。中国是巴西最大的投资国，也是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9月29号发布的巴西黄皮书表示，2007到2016年，中国企业在巴西的投资额达到461亿美元，2017年的投资额为119亿美元。过去的11年里，中国企业在巴西的投资总额达到了580亿美元。与此同时，巴中两国的贸易关系也呈现出同样的增长趋势。 巴西对中国的出口额从2000年的 10.85 亿美元跃升到2017年的 474.88 亿美元，增长了42倍多。巴西从中国的进口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 12.22 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272.31亿美元，增长了21倍。根据黄皮书，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有港口、机场、铁路、电力生产和运输，以及天然气运输管道。中国三大石油公司正在参与巴西岩下层油田的开发。中国在巴西工业领域的投资有汽车制造、机器设备制造、高科技产品等等。中国方面强调中国投资以及中巴贸易对巴西经济的重要性，但是巴西新当选的极右派总统在竞选期间却曾经激烈地批评过中国对巴西经济的影响。博索纳罗在竞选期间多次指责中国。在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前的周三，博索纳罗发表了有关巴西市场的演讲。他表示，中国并不是在巴西采购，而是正在买下整个巴西，并显露出担忧的情绪。博索纳罗是私有化的支持者，他竞选期间的经济顾问盖德斯将出任财长。69岁的盖德斯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这所大学被认为是现代自由派经济的摇篮。盖德斯痛批巴西左翼的社民模式的弊端，表示将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债务，改变巴西的经济模式。巴西的私有化进程在2016年年底由特梅尔总统启动，但速度缓慢。盖德斯呼吁加快私有化的步伐。但是波索纳罗这名私有化的支持者却宣布反对出售巴西公共电力公司的某些资产，因为这些资产有可能会落入中国人的手中。法国世界报日前援引香港的南华早报指出，除了经济和贸易上，博索纳罗将领导的巴西让中国当局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博索纳罗还在二月份的时候去了台湾。博索纳罗这可是对北京犯下了真正的侮辱性的罪行，使他受到了北京的官方抗议。北京谴责他侮辱主权，侮辱中国的领土完整。当时尚未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博索纳罗没有逃过北京的谴责。博索纳罗在政治上也让中国当局担忧。在博索纳罗当选之后，在10月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巴西大选平稳顺利举行、博索纳罗当选表示祝贺，并祝愿巴西国家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虽然中国政府对新当选的巴西总统表示了祝贺，但是中国当局对博索纳罗还是保持警惕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九月初的时候，驻巴西的中国外交官会见了博索纳罗的经济顾问盖德斯，以强调双边关系的重要性。10月30号星期二，英文的《中国日报》指出，博索纳罗在竞选活动中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掠夺者。《中国日报》指出，该报并不认为竞选承诺只是竞选时的承诺。该报呼吁博索纳罗要客观和理性地看待中巴关系的状况。该报还提醒博索纳罗，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巴西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日报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但环球时报则威胁道，如果博索纳罗在上任后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无视基本原则的话，巴西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博索纳罗当选后的中巴关系令人担忧。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 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最后，请听罗拉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题目是《2018年巴黎吹来日本风》。
各位听众，法国庆祝与日本建交160周年，今年举行序列展览，巴黎市立博物馆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从2018年10月26日开始到2019年1月27日为大家推出首次在日本以外展出的日本国宝级珍品，京都珍藏的林派三个世纪的创作，属于庆祝法国与日本建交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一直到2019年1月，大家可以去坐落在巴黎17区的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欣赏京都珍藏的林派三个世纪的创作。此次展览用插图书籍、卷轴画、瓷器以及漆器作品和视频，呈现了日本传统林派艺术家的精彩创作。展览中，博物馆还还原了一间古代日本艺术家们的工作室，用视频向观众解释林派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以及他们创作时候使用的技术，以便让大家更好理解林派艺术家如何让美融入日常生活。此次展览按年份展开，用超过60件从18世纪到现在的作品分为四个部分，展示不同时代的日本林派艺术家的创作。踏入光线暗淡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为观众们特殊准备的闪闪发光的金银箔纸，这也是为此次展览特别设计，让观众们适应华丽的佳作，进入日本林派作品中的金色气氛中。其中表屋松达的著名作品《风神雷神图》尤为引人注目，也属于日本国宝级文物。高大的金色屏风上分别绘制了一位风神和雷神，他们面目狰狞，让人感到其力量无比。虽然属于18世纪的作品，但是保存完好。此幅作品属于日本国宝级作品，首次走出日本来到国外展出。展览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林派的成立，介绍两位创始人阿尼光月和伊乌宗达，他们的作品无形中透露了江户时代京都富足商人的生活优雅和审美意识。艺术家们使用极为珍贵的材料如金箔纸来进行创作，以自然和日本传统文化为创作的主题，稀有的金箔特殊的材料的运用也成为他们画龙点睛之笔。展览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日本林派的发展，艺术家尾形光琳以其弟子继承创始人传承下来的审美，同时加入了个人创作特色，集优雅和纯粹为一身，而且构图大胆，着色浓烈，但却非常的和谐统一。尤其尾形光琳的作品属于早在法国流行的日本主义风潮中就已经极受推崇，他在当时法国艺术爱好者中享有岛国画家中最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家，以及最日本的日本画家。尾形光琳在1721年创作的中国风铃草图试托版 给人印象深刻。第三部分属于林派艺术家保持传统，同时加入新的活力部分，主要介绍了三位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们重温前人使用过的传统主题，在平面画中表现极为微妙而且简洁，将林派的作品中具有装饰性的特色发展到了极点。他们的画作中常常用金色做背景，自然元素为创作主题，绘制四季中的自然风景。第四部分是20世纪的林派传承，展示表现艺术家沈坂雪佳，他被誉为20世纪林派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在绘画上具有非常的造诣，在漆器和瓷器织布上进行绘画，他试图将美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中。另外，从2018年7月到2019年2月，法国和日本政府合作举办系列活动，以展览、戏剧、音乐会、舞蹈、电影、美食等活动庆祝两国建交160周年，同时日本向西方开放150周年。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先生节目介绍2018年巴黎吹起的日本风，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赛老城区三栋住宅倒塌，全力搜救幸存者，目前七人失踪，两名过路人下落不明。法国开始禁止使用各种以微百亩为主要成分的杀虫剂。美国假期购物季来临，亚马逊大手笔推出免费送货。一战停战纪念将在巴黎举行，特朗普说很可能在巴黎不与普京会面。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收听 Brigitte 合唱的歌曲，题目是 Sauvez ma peau。Celui qui blesse